弟兄姐妹们，主日平安。感谢神的恩典，我今天能够从非洲的宣教工厂回到教会这个属神的大家庭中间，跟弟兄姐妹们一起来敬拜我们的主，赞美我们的神。谢谢弟兄姐妹们为我们所付出的祷告，你们的祷告托住我们，我们在非洲经历许多神迹奇事，因为你们的祷告，主的手来托住我们，带领我们在每一个惊险中间都平安的经过。这里我特别要分享发生在去年的一件事。去年年初，我们的大女儿跟她的先生到非洲去看望我们，这是我们全家在非洲所拍的一张照片，不是很清楚，但是你看到我们一家人在那里。那最左边的那一位是我们的女婿，我的女儿女婿他们除了来看我们，还有一个特别的短宣的工作，就是在我们所服侍的神学院里面教一门圣经的一门神学的课程。神学院因为资源的缺乏，就特别珍惜这段时间他们的短宣，安排他们将大学一个学期的一个课程在一个星期里面要他们教完，所以他们每天有超过10个小时在学校的服侍，晚上还要准备材料，准备到深夜，所以非常之劳累。他们借助神学院的这个教学的服侍的第二天下午，也是准备出发回美国的头一天，我跟我的师母还跟这个我女儿女婿他们一起，我们四个人就决定去爬山，让他们有一点点休息，也有机会让他们来观赏神在非洲的那美好创造。我们家附近有一座山，这个山名叫做 Nongalat， 这座山是150年前火山爆发的时候所形成的火山口，我们有很好的照相机，你们看不出来，这是一个很大的盆，是非常之险峻。山名 Nongalat 是当地马赛语，是沟壑遍布或者崇山峻岭这个意思。那我们下午3:30开始爬山，从山底从底下手脚并用快速攀登，不到一个小时我们就到了这个拍照的这个地方，海拔2560米，这地方是2560米，这个一个路口。这个火山口其实是一个7.2公里的环形的山脉，7.2公里，最高峰是2780米。这个环状的山脉中间是大概有600米深，我们看到的这个底级是有差不多600米深的一个盆地，所以我们看这个崇山峻岭，我们真的是惊叹造物主他奇妙的创造。在这个5600米的地方，我们停留了片刻，这是一个路口，我们停留片刻以后就决定向我们眼前的这个2780米的最高峰攀登，所以5:30过一点我们就攀到了这个最高峰，我女儿跟女婿在那里照上那张照片。我们在山顶停下来祷告休息片刻，然后我们就决定把整个的这个火山这个圆形山脉走一圈到登山口，7.2公里。我们在非洲一直有很好的身体锻炼，所以好像是感觉到这是小菜一碟，所以我们就准备走。但是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从最高顶峰下来不久，我们中间身体最强壮的那一位，就是我刚才讲的我的那女婿，他大腿严重抽筋不能行走。我们停下来让他喝了水，然后身上有一块面包也给他吃掉，最后也给他按摩，但是都没有任何的帮助，没有任何的帮助。 提下山口那个路口，因为不是所有的地方都可以下山，一定要走完这个圆形的这个山脉。这个下山路口那个地方还有5公里，这个盆地还有5公里的路程。这条路我们从来没有走过，只知道左右都是悬崖峭壁，像跟这张照片一样。山上除了我们没有任何人，没有任何人可以帮助我们，除了祷告我们没有任何办法。祷告之后我们就做出决定，趁天还没有全黑，我要我的师母汪杰跟我的女人，我说你们赶快往前走，最少希望能先留下两个活命。然后我就确定下来，背着我的女婿一步一步往前移。大概40分钟之后，快7点，大概7点钟其实这个样子，他们那里天黑很早，天就全黑了，真的是伸手不见五指。我背着150磅的小猴子，在高低不平、杂草丛生的小道上跌跌撞撞，因为左右都是悬崖，随时都可能掉入山谷，粉身碎骨。其实我们上山之前就有人告诉我们，说去年有一对美国夫妇掉下去，摔死了，3天以后才把他拉上来，拉上来也很不容易。而且左右我们都不时都听到动物的怪叫声，你知道我们那边的野生动物很多，让我们感到毛骨悚然，可能随时要被他们作为晚餐一顿。又因为没有电话，其实我女儿的电话在爬山的时候就掉了，然后我的电话也没有电，所以我们两个男人跟他们那两个女人都失去联络。我们心里真的都在嘀咕，前面的路为什么这么难，这条路究竟该怎么走。但很明确的是，我们前面有一条路，虽然这是一条艰难的路，但却是必经之路。我们父子两个都是基督徒，我们两个都是牧师，我们对这一重要的选择非常之清楚，所以我们就感谢赞美主，我们就凭信心要坚持往前走。不时我们停下来祷告，我们也分享，我们在说用神的话来帮助我们两位彼此鼓励彼此激励。但是我们也看到一个很重要的一点，人生要做出选择，特别是重大的事情、重要的问题，我们必须要做出我们的选择。所以今天的讲题，你要做出选择，你要做出选择。经文就是马太福音7章13节到27节。我们先读今天的经文。经文马太福音，来，我们一起来齐声读，好吧？来，开始。你们要进窄门，因为引到灭亡，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也少。你们要防备假先知，他们到你们这里来，外面披着羊皮，里面却是残暴的狼，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荆棘上岂能摘葡萄呢？蒺藜里岂能摘无花果呢？这样凡好树都结好果子，唯独坏树结坏果子。好树不能结坏果子，坏树不能结好果子。凡不结好果子的树就砍下来丢在火里，所以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当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我就明明地告诉他们说， 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所以凡听见我这话就去行的，好比一个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雨淋水冲风吹撞走了房子，房子总不倒塌，因为根基立在磐石上。凡听见我这话不去行的，好比一个无知的人把房子盖在沙头上，雨淋水冲风吹撞走了房子，房子就倒塌了，并且倒塌得很大。感谢主他自己的话语。这段经文是耶稣登山宝训的结尾，我想登山宝训的弟兄姐妹们都很熟悉啊，但是这段结尾是很让我们感到很严厉的话语。在这段里面，耶稣用几个相互对比的选择来结束他这个登山宝训五章马太福音五章到七章的教导。在这段刚才所读的经文里面，耶稣特别的做出四周的对比，那就是有两条道路、两种先知、两类门徒、两样工程。你必须要做出选择，你必须要做出选择，没有中间地带。一条路的结局是得生命，你要做真正的门徒，成为结好果子的好工人，为主建立稳固扎实的工程。那另外一条道路，它的道路是灭亡之道，它是打着基督名号的假门徒，是结坏果子的假先知，他与其他作恶的人一同被排除在天国以外，因为他建立的是毁坏的工程。这是一个很严肃认真的信仰问题。一个人如果忽略这些福分，跟张三间所提到的咒诅，如果在他这方面的思考我们有忽略的话，很有可能就是拿你自己的生命，拿你的永拿这个永恒来当做一个赌注。所以我们今天要来认真思考，并且一定要做出正确的选择。回到今天的经文第十三节十四节，耶稣说，你们要进窄门，因为引到灭亡，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也少。所以这里讲明，在这里耶稣特别讲明这两条道路，两条道路，你只能选择其中的一条。十三节说，你们要进窄门，窄是窄门艰难困苦的意思，跟罗马书里面八章三十五节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的时候，讲到那种患难困苦逼迫饥饿自身奴隶危险刀剑，都不能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里面的艰难困苦逼迫饥饿自身奴隶，那种危险刀剑，其实跟这个窄门的这个窄是同样的意思。而且这里特别有意思的是，耶稣用了这个地方用这个进窄门，这个动词进是一个很强烈的祈使的命令的一个语态，用在这里。这段经文里面只有两个字是用很强烈的祈使命令的语态的，其中这里的进窄门这个进字就是第一其中的第一个，很严肃的一种命令。那我告诉我们，你必须选择去进这条进这个窄门，没有其他的选择，没有其他的选择。为什么呢？我们就看这个对照的图表。其实经文里面把这两种情况都给我们列出来，让我们看到，首先就是那种引向灭亡的道路的，这边让我们看到是引向永生道路的。那灭亡的路，那个门是什么？门是宽的，进去这个引到永生的路呢，门是窄的。然后灭亡的路，路是大的，那 永生的路呢？是小的。灭亡的路，叫那里的人怎么样？进去的人用的什么？进去的人多，到这边用的什么字？找着的人，所以那个是自由的进去，这边是要去找，找到的人。所以这边是用的多，这边少，所以要知道是这么一个情况。我想这里弟兄姐妹们，我们应该有几个思考。第一个，我们要知道神的道路不是宽阔的，而是狭窄的。神的道路不是宽阔的，而是狭窄的。我们没有任何空间可以放置反对主的意见，没有任何地方可以给我设立跟他的目标相反的目标，也没有任何地方让这个自我来占住自由耶稣才可以占住的真心的位置。我们常常在讲宣教，宣教的时候我们就想到的这个宣教就大使命，每个弟兄姐妹都很熟悉大使命，这个你们要去使万民做主的门徒。其实一直我们在想到宣教的时候忽略了很重要的一点，大使命不是从马太福音二十八章一十九节开始的，而应该是从一十八节开始的。为什么要这么说？耶稣讲到大使命的时候，耶稣进前来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首先要强调主耶稣的权柄是他的权柄，他做决定，他说了算，所以要用主的权柄放在最前面，这是第一个我们要思考的。第二，我们不能通过大多数人的意见来发现神的道路。如果我们想，哎，什么是神的道路，你们说什么是神的道路，然后从很多人的意见里面说，大部分人说这是神的道路，美国的投票的方法来确定神的道路，那最后就不是神的道路，因为大多数人是走在灭亡的道路上。这是我们要思考的第二个方面。第三个方面，我们要看到大多数人都行走在大路上，走窄路的人比较会孤独一点。也就是说，耶稣的真门徒不会迎合大众的兴趣，讨人的喜欢。所以你在走侍奉主的路，你跟从主的路上，你孤独，你不讨人的喜欢，这是正常的，这是正常的。但是我们另外一方面也要看到今天的悲哀，今天许多传福音宣教的工作，人们很少考虑到神是否来接纳我们，是不是神会不会接纳我们，要我们，而更多的考虑是我们是不是愿意要神，我们是不是愿意来接纳神，我要不要来信他。所以为了要我们能够想办法去接纳他，然后把这个神就编作各种各样的花样，然后便宜的来把它卖给我们，这就是今天对这个福音的工作的悲哀。很多流行的传福音的方法就是受到这种思想这种来影响，结果是人们太少的去强调神的属性，强调天国的要求，而太多的强调我们的需要，结果就是教会跟社会没有差异，信徒跟非信徒没有区别。亲爱的弟兄姐妹们，耶稣的道路要求我们悔改、信靠跟顺服，不信跟不顺服就是以自我为中心，就是罪，就是灭亡。第四一个方面我们要思考的是，这条道路不是就这么结束了，就是这么悲哀的，你就是走这么一条窄路。但是你要知道的是，它有超越他们自身的永恒的意义，虽然开始很窄，一旦进去是豁然开朗，是永生的道路。我想这个大家都很清楚，都有这个经历，知道信主是有着永生的意义，这是美好的事情。其实宣教的工作也是同一样，我们看到这个永恒的祝福。我在非洲认识很多宣教士，几乎每一个星期我都会有机会接待从不同地方、世界不同地方来的宣教士，比较多的是美国的。你看美国条件这么好，他们去非洲不怕，还有高中生， 最近我还接待到有高中生去，甚至还有一个人去的，但是我就不多有机会碰到从中国去的，从中国大陆去的有，从美国去的，中国教会的就极少。因为非洲你们的印象中间可能那里很可怕，其实没有，我在那里认识的非洲朋友，特别是非洲的宣教士，在那里有待了30年的、40年的，很多大部分是美国人。我就问他们为什么会待了这么久不久而不走，他们说非洲真的好，这是真的，我相信是真的很好。他说来之前不认为不可能来非洲，甚至短宣都不可能，去了以后才发现非洲比美国好，真的比美国好。所以我回来我的感受，虽然看到弟兄姐妹们很亲切，这是确实很好，但是整个生活整个信仰各个方面在那边我们感觉到比美国好啊。韩国的宣教士也很多，在肯亚他们说至少有1000韩国宣教士，他们也说哎，这个肯尼亚比韩国好。他们描述起来懂一点点中文的马上就用桃花源记来描述，他说这就是桃花源。所以空气好，风景好，食物好，人也好，所以你们一定要去看一看。所以我们去了以后我们就不想回来，因为弟兄姐妹的缘故我们再回来，真的很好。所以像真的是像我说桃花源记，当然桃花源记是理想，是幻想，甚至说是坑想，但是圣经清楚地向我们指明了永生的答案，人人可以得到，那就是信靠耶稣得享永生，进入天堂。但是我们也要知道的，进永生的路是窄路，是窄路，所以你必须走这条窄路。除了窄路，没有其他的路引向生命，没有其他的路可以避免灭亡，避免地狱的火。所以这是我们必须要看到的。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要长存盼望，准备走窄路。成功神学不是答案，自我中心，神为我用是宽门，但是进不了永生。你必须放下你的包袱，你要放下自我，放下成功神学，你要进窄门走小路。还有要传福音，这一点特别的重要，你要告诉你的亲人好友，左邻右舍，同事同工，甚至是你不认识的人，你要他们悔改信靠耶稣，走正确的道路。讲到传福音，我想我们弟兄姐妹信了主的每一个人都有传福音的这个心智，但是很重要的是传纯正的福音，一定要特别的注意，否则可能不是传福音，是传祸音。那传廉价福音、传福音的、传祸音的人，在今天的经文里面你们知道讲到是什么样的人？假先知，是假先知，我们不要做假先知。那我们要怎样对待这些假先知，如何区分他们是不是假先知呢？来，我们看下面的经文，15节到20节。他说你们要防备假先知，他们到你们这里来，外面披着羊皮，里面却是残暴的狼，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荆棘上岂能摘葡萄呢？蒺藜里岂能摘无花果呢？这样凡好树都结好果子，唯独坏树结坏果子。好树不能结坏果子，坏树不能结好果子。凡不结好果子的树就啃下来丢在火里，所以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所以这里耶稣就告诉我们要小心，有两种先知，有两种先知。当先知我们这个词不太常用，好像在我们的印象中先知就是算命的，不过在圣经里面我们知道先知的这个职分，先知这个职分是这个是做什么的，我想我们应该有一个概念，就是知道他的工作不是我们今天所讲的那个算命的。当然帮我在了解这个职分的意义之前，我们看今天的这个光景可能帮助我们有了解美国的光景。刚才王弟兄领我们祷告的时候，为美国祷告，为世界的这个局势祷告，其实都是看到今天 这个假先知的工作。你要美国以基督信仰为根本来立国。美国是拥有世界最多的资源的一个国家，有权威的一些资料来统计说90%的全球教会资源在美国。但是今天的美国走向这样的败落，这种同性恋的事，这种这个性别什么认可识别的事，是以前连提都不会提，都觉得很羞耻，提出来都觉得很惭愧。但是今天法律上连我们的总统都可以大张旗鼓的来宣传，为这个东西铺平道路，甚至立法。为什么会走到这样的地步？包括今天很多的西方的宣教机构拥有这么多世界的教会资源，像今天的西方的宣教机构，很多人的评论是成了有包括那些有名的教会成为高成本低品质的生意，成本特别高，品质特别低。所以今天的宣教的这个裁判的管道，在非西方国家裁判的宣教士已经超过西方国家，非洲韩国那边兴起很多宣教士，现在都不再是走这个西方的这种道路。今天的非洲的西方的教会西方的财会怎么会堕落到这样的地步？其实早在60年代，这个陶枢牧师说，他说今天的基督教并没有在改变世界，反而被世界改变。今天的基督教没有在提升社会的道德标准，反而下降的社会堕落的道德标准。他说今天的教会愚拙地认为已经得胜，被社会接纳了，其实是已经投降于这个堕落的社会了。我们说教会要进到社会，要在社会上赢得人权，结果教会把自己的道德标准降低，就像船在海里用海水进到船里来，船在海里是正常的，船要在海里面运行，但是不同的是船不能用海水进来，只能在海水在外面。但是今天的教会就是进了水的船。也有传道人这样总结说，今天社会的败坏是因为教会的败坏，而教会的败坏是因为传道人的败坏。也就是说今天的问题就出现那些看似虔诚的牧师教师宣教士的身上。其实这是对我们做宣教士的是一个特别的提醒。所以我常常在思考我们究竟在做什么。我们做传道人的很多时候也祷告，外表看起来也有很好的属灵的这个标志。我们常说礼拜天我们打着领带穿着西装到教会讲道，出去以后又换了一个人。我们很会使用这个宗教方面的语言仪式，外表很像这个基督羊群里的一只羊，一只绵羊，但是耶稣说其实他是一只凶恶的狼，因为他们是假先知。所以马太福音第7章15节耶稣警告说，你们要防备假先知，他们到你们这里来，外面披着羊皮，里面却是残暴的狼。他这里特别的用了一个字，15节里面要防备这个字是在这段经文里面的第二一个很强烈的用祈使命令的这个动词。和我刚才讲这段经文里面两个这样强烈语气的动词，除了前面的进窄门，这里第二个就是防备，相当的严肃，要防备假先知。刚才提到这个问题，谁是先知？先知的职分是什么？在圣经里面的意思是，先知是传递神的信息的人，为神传话的人。也就是说，今天的牧师、教师、宣教士，其实包括我们弟兄姐妹们，我们每一个，我们都应该是传递神话语的人，都应该是有这个先知的职分。我们不一定有先知的这个名称，公先知、王先知，不用这样的名称了，但是我们有这样的职分，就是为神传递这个话语，为神传福音。而那些假先知、那些假传道，他们宣称自己是为神说话的，实际上是在建立一套自己的神学。 那我们要传递神的话，我们要传讲福音，要怎么传？还记得耶稣，还记得使徒约翰，他是怎么传福音的？他说什么？看我们都不全不记得了。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所以传福音是首先说你们应当悔改，因为天国近了。但如今的布道家，如今的传福音，包括我们现在学了很多传福音的方法，都不这么传了。我们会有很多的技巧，我们说怎么样进到社会，跟社会接纳，我们会讲很多。所以因为整本圣经都讲到神的爱，我们要讲爱，但是凭良心说，有没有真正有神的爱？凭良心说，你真的是担心他的灵魂下地狱吗？你真的是知道他不悔改，耶稣的福音、耶稣的救恩跟他没有份吗？如果你不让人悔改，把人带到神的面前，你传的不是福音。你如果不让人悔改，把人带到神的面前，你让人家成为一个有宗教名号的基督徒，但是救恩给他没有份的话，你的工作，你自己的身份，你只不过是假先知的工作，你只不过是一个假先知。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11章讲到他不得不对付的假先知时候，他说那等人是假先知，行事诡诈，装作基督使徒的模样，这也不足为怪，因为连撒旦也装作光明的天使，所以他的才艺又装作仁义的才艺，也不算稀奇。他们的结局必然遭着他们的行为，这是很重的警告，很严肃的警告。那么我们怎么来识别这些耶稣所讲的披着羊皮的狼呢？怎么来识别这些假先知呢？第一，就是要从他们的信息里面来看，假先知必然是不理让耶稣所离异的主宰路的人，他不会讲到你必须要走宰路进宰门，假先知不会讲，他可能不是很激烈的异端说反基督，但是他可能表现，甚至他还可能表现他很正统，捍卫基督信仰，但是他所提倡的道路不是狭窄的，没有令人不安的这种信息，相反他可能会宣告医治，宣告释放，宣告平安，一点都没有人促进人要邻里贫穷，像耶稣的保证里面所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就是邻里贫穷在神的面前像讨饭的一样来渴慕神，他不有没有这样的教导，他不会教导人你要悔改来归向耶稣，他不讲背十字架，不讲走十字架的道路，向世界妥协，向罪恶妥协，打着爱罪人的旗号来包容罪恶。我也作为一个宣教士，常常被人问一个问题，什么是宣教？我发现这个问题很难回答，因为不只是我很难回答，这次回来我先到了加州，在白欧拉上了一个星期的，上个星期再上一个星期的宣教学的课，这个所有的课程班上的同学都是宣教士，老师就要了让我们先回答什么是宣教，发现我们从世界不同地方来的，不同的机构的宣教士，不同教会来的宣教士，对于这个答案五花八门，这种的一个答案，他说圣经上根本就没有讲到什么叫宣教，其实圣经上是给我们有宣教的命令，只是没有用宣教这个词，我们都清楚说马太福音第28章18节到20节里面讲到主的大使命，这是宣教的核心，宣教是要去福音未得之地，去传扬悔改的道，去建造造就门徒，建立教会，栽培传道人。而今天在宣教的工作上面，施属化慈善，这个已经成为今天宣教工作的好像是大部分，很多地方已经跟圣经跟十字架没有一点关系，但是大量的这个钱财都用在这个慈善的工作上面，人与耶稣基督的信仰几乎没有关系， 甚至在非洲很多地方建出大片大片的这种孤儿院，这个难贫民窟。我跟一个西方宣教士，一个美国宣教士开玩笑，我说贫民窟都是你们在这里建出来的。他说是因为这里有很大的需要，我们要帮助，所以我们希望人都集中在一起，这样可以给他们更有效率的帮助人。这个孤儿院也是，我们唯有更有效率的孤儿，我说看到你们这个帮助，我都很希望我们的孩子做孤儿，因为他来到你们这个地方，他有钱这个吃饭，有饭吃，有钱用，然后有书读，我们自己没有，有一点点紧张。我说你们不紧张，这个条件很好。所以在很多时候我们注意成效的时候，在走实施化道路的时候，信仰跟我们真的是越来越远。这就是今天非洲的光景。今天不仅是非洲，当然全世界都看到这一点，教会的观念也是越来越淡薄。所以在这个宣教课里面，我们问他什么是宣教，然后就问什么是教会。关于教会的回答，大家没有很多都没有很好的答案。但是为什么我们会忘记教会的根本？教会是耶稣基督用宝血所买赎的，在基督耶稣里成圣的属灵的一个群体。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教会是神的家，是圣灵的居所。既然教会是这样产生，我们一定要承认教会不是一个宗教的团体，教会不是一个社交的俱乐部，而是一个恨恶罪恶、强调圣洁的生命体。教会一定要远离罪恶，要跟世界分别，这才是教会。那宣教士、传道人、教师，这些有宣教职分的人要清楚知道自己的职分。我们是基督的执事，是基督的仆人，是神奥秘室的管家。神奥秘室就是福音，是福音，是福音的管家。所以所求于管家的是要我们忠心，忠心就是为了讨神的喜悦，而不是为了讨人的喜悦而来服侍。忠心就是要我们做宣教士的、做传道人的，知道我们的服侍是神的呼召，不是人的工作，是服侍神而不是服侍人。宣教士、传道人应当以传扬那招人出黑暗入奇妙光明的福音真理为职分。我们是福音真理的管家，我们很清楚的是不能又侍奉主又侍奉马门，不能违逆混乱神的道，乃是由于城市由于神在神面前凭着基督讲道来传福音。所以这是我们其实不只是对那个有这个职分的、有这个工作的、有这个态度的这个传道人讲的，其实也是对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我们都是神的代言人，我们都是福音的使者，我们不能做假先知。所以刚才讲到第一个试验，就是假先知不强调认罪悔改，不讲受苦付代价。那第二个试验就是经文第16节到20节里面讲到的，说凭着他们的果子，16节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第20节又继续说，所以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要看他们所结的果子。在巴勒斯坦那个地方有一种带刺的野生动物、野生植物，那个秋天的时候，他们这个植物里面又是结到这种小浆果，像这个葡萄一样，还有一种花叫奇梨的那种花，从远处看像无花果，但是当地的人很了解这些野生植物，没有人会把那个黑色的小浆果来当做葡萄，也没有人把奇梨的花当做无花果。我们在非洲就这个事情反而不容易，你知道非洲这么美，特别是我们在肯尼亚非常之漂亮，到处都是漂亮的花草树木，到山上你会看到很多看起来像苹果、像桃子之类的水果，有一些真的还真蛮好吃的，不过大部分我们都不敢，因为看起来像但是可能不是，但是所以我们不会轻易把它们采集作为把这个假的当为真的。换一句话说，从某一个角度来看，这个假先知很可能就像真先知，甚至连他们的果子看出来都像真的， 但是假先知的本质永远不能品尝，假的就是假的，迟早他的面目会被发现。那我们要做什么呢？第一，我们必须要识别假先知，要防备，要防备假先知。第二，我们自己不能做假先知，我们要做背十字架的门徒。我们知道大使命讲到宣教的时候，中心的主力是要做门徒，说是使万民做主的门徒，不是信徒，更不是举手或者说受洗做标志的那种宗教徒。那今天教会有许多称耶稣为主的人，但却不能被主来认识，或者说在教会里面很多称耶稣为主的人，但是有很多是不被主认识的所谓的门徒。当然我想很多人会问，怎么会有这样？耶稣说真有。所以我们看这个经文二十一节到二十三节，耶稣说，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循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到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我就明明地告诉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在这一段里面，耶稣讲到两类门徒，有两类门徒。第一类，他们恭恭敬敬地来到耶稣的面前，他们称耶稣基督为主，他们的信仰是完全合乎正统，他们甚至有令人深刻的属灵的经历，他们奉主的名来讲方言，讲方言，说预言，奉耶稣的名赶鬼，奉耶稣的名行许多神迹，传道赶鬼，你说这个有没有什么错？有错吗？传道赶鬼没有。但是耶稣说他们是不是真正的门徒呢？耶稣在这里说二十三节，他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耶稣没有凭他们所做的传道赶鬼的工作这些来认识他们，甚至他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要把他们从他的面前驱逐出去。耶稣称他们是什么样的人？作恶的人，说他们是作恶的人，是犯罪的人。他们传道赶鬼行义呢，为什么会说他们是犯罪的人、作恶的人？经文好像没有直接明说，但是我们看与他对比的耶稣所讲的真门徒，我们就会找到答案。那么耶稣的真实的门徒，他有什么样的基本特征呢？我们看经文的二十一节，二十一节说，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他说唯独遵循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唯独遵循我天父旨意的人。所以这些人他们是真门徒，他们虽然可能没有大声的宣告承认他们的信仰，没有炫耀他们的属灵的得胜的经历，但是他有一个特别的特征，是什么？遵循我天父旨意，他们心靠顺服，他们所做的跟他们的祷告相符，就像我们都能背的主祷文，我们在天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他们这样祷告，他们也确确实实愿主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行在我的身上。所以遵循天父的旨意，遵循很重要。其实在登山宝训一开始的时候，耶稣就说，无论何人废掉在律法在诫命中间最小的一条，又教训人这样做，他在天国里成为最小的，但无论何人遵循这诫命又教训人遵循，他在天国里要成为是大的。所以遵循天父的旨意，遵循神的旨意，这是很重要的，这个做真门徒的很重要的一个条件。其实讲到大使命的时候，我们刚才讲说使万民做主的门徒是核心，其实使万民做主的门徒中间就特别的讲到说， 凡我所吩咐给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所以要教训，教训说什么？教训他们遵行天父的旨意，教训他们遵守神的道。所以离开了神的旨意，离开了信靠顺服，再多的教会服事，再多的宗教活动，再多的社会的公益活动，这都是恶。不认罪悔改，不传教认罪悔改，这就是罪，就是作恶。这就是为什么这个时代有这么多光明的基督徒，而真的信靠顺服的基督徒却是如此少的原因。我们很感慨在非洲那边的情况，非洲很多国家成为基督教的国家，南部非洲大部分的地方的人你碰到以后他们都会称自己是基督徒。我到目前为止问过我认识的人，问他是不是基督徒的，几乎说了自己一定不是基督徒的，一个都没碰到。只是说有的人说我是还没重生的基督徒，但其他大部分都说是我是重生的基督徒。到教会里面每次介绍新人的时候，几乎每次听到的介绍都是我是重生的基督徒，已经重生得救。所以大多数人都认为自己是基督徒。但是在非洲很有意思的事件，特别是在非洲的中国人对基督教非常之负面，因为他们所看到的这些现象都跟基督徒连起来。比如说这些国家都是成为基督教会，但是这些国家的抢偷杀的事件都发生在那里。所以中国的非基督徒，我们那边的非基督徒莫道友不信的都会说这就是基督教，就是这样，所以他们会等同起来。所以我也常常跟他们有这个提醒，我说我们不要用这种方法来传福音，这个很危险，这是祸。在东非的国家里面，像肯尼亚是说是基督徒比例最高的，有统计资料说85%的人是重生得救的基督徒，他们说重生得救，或者说有人说85%最少是基督徒，但是也有意思，这是排第一的。但是他们的腐败，官方的数据就说肯尼亚是第一腐败的，乌干达可能也超过70%这个基督徒的 number， 然后他们的腐败是排第二，基督徒数目第二。我们还看到这个现象，你们也知道这个卢旺达的大种族屠杀事件，上百万人因为种族之间的争斗被杀，但是大部分转入进来的都是基督徒，最后1000多基督徒杀死在教堂里面，这个教父是关着门让对方来杀的，人家以为跑到教皇里面 教堂里面有平安，可能可以逃生，最后全都杀死在教堂里面。这些事情都是对我们宣教更多的一个警醒。所以有人说在非洲的宣教是一英里宽一寸深，不过后来我们也在说思考谁在做这样的工作，宣教工作者。所以这是我们的一个警醒。所以请弟兄姐妹们真的是为我们的宣教工作祷告，我们要传纯正的福音，我们要活出纯正的福音，我们不能瞎子给瞎子领路，两个一起掉在坑里。好，我们看最后一段24节到27节。所以凡听见我这话就去行的，好比一个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房子，房子总不倒塌，因为根基立在磐石上。凡听见我这话不去行的，好比一个无知的人把房子盖在沙土上，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房子，房子就倒塌了，并且倒塌得很大。我们的信仰工作可能会兼具两样不同的工程，所以在这里耶稣说有两样工程，两样工程。耶稣在这里用什么来讲这个工程，用什么做比喻？房屋，对不对？房屋，我们可以想象一下，两栋房子摆在这个地方，你如果从外观上去看，它们没有太大的差别，对不对？造型都很美，宽敞舒适，看起来很吸引人，是不是？但是要知道只有这里面一栋房子 是把根基建在坚固的磐石上，可能这个根基你看不见。另外一栋房子，它的根基是建在沙土上，你也可能看不见，你看到的都是外表的。但是你要知道，如果它的根基不对，虽然你看不见，你的房子建得越高，问题就越大。所以我们看这种两样工程的这种差异，先是把房子建立在哪里的，他这里讲到房子的，首先是把房子建立，就是听到这个主的话去行的，是把房子建立在哪里，磐石上的，对不对？另外一种呢，是听到主的话不去行的，是把房子建立在沙土上的。那情况是什么样呢？前面的那一种，听到主的话就行的，这个人是什么样的人？他是聪明人，聪明人。那把房子盖在沙土上的人呢？无知的人。然后他结果呢，前面的那一种，他的根基在哪里？根基听到主的句话就行，根基在哪里？磐石，就是坚固，对不对？后面呢，听到主的话不就行，他是把房子盖在这个沙土上，就是很危险，对不对？然后再发生的事情是什么？发生的事情是，当艰难困苦、雨淋水冲、风吹来撞到了房子的时候，通过艰难，通过这个时代的这个变化来影响，前面那一种怎么样？房子在磐石上的怎么样？会不会倒？不会倒的，很坚固啊。没有根的房子建立在沙滩上的是什么一个情况？房子就倒塌了，房子就倒塌了，而且是倒塌的很大。所以这样我们看到这两种工程是有明显的对比，虽然在外观上面看起来好像是一样，但是结果是很大的不一样，结果是很大的不一样。而且这里面特别的看到这个两种人，这个聪明人兼愚拙人，这两种人的不一样。所以耶稣在这个地方特别的讲，这个根基根本点在哪里，根本点这个聪明人跟愚拙人的差异在哪里。当然我们要知道这两种人，聪明人他是有神的话为根本的，因为他把根基建立在磐石上，所以他是聪明人，他明智，他懂事，他有很高的我们讲的 IQ， 实际上不只是 IQ， 也更不是我们讲简单的讲的 EQ， 而是实际生活上他明白这个信仰道理，在信仰上扎根的那种，这个叫什么 SQ， 灵商，很高的灵商，那是聪明人。那另外一种人呢，是那种什么无知的人，是什么样的人？是那一种无知。这个地方其实在圣经里面是一个很强烈的一个字，比那个 stupid， 我们在美国好像不太喜欢讲这个字，比这个字其实还要强烈的多，没还要强烈的多，是那一种完完全全的那一种那种没脑的那种笨蛋。因为有这么蠢，怎么会把房子盖在沙滩上，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笨蛋。所以这两种根本性的人，那造成这个聪明人跟聪明的人跟无知的人，刚才讲这个根本点在哪里？这个根本点，神自己的话跟他们的关系。他听到耶稣说，听到我这话，我这话，一个是去行，一个是不去行。所以神的话，神的话是根本点，神的话，圣经是根本点。我们不要搞人的哲学，神的话是一切问题的答案。宣教的核心其实也是传扬神的话。 宣教的中心是教导人去学习神的话，行神的话。其实今天我们讲到非洲的宣教状况，也看到今天在北美的状况，也看到在这个世界上不同的地方的这个动荡的局势。其实一个事情我们不要忽略，根本的原因是神的话没有传扬，神的话没有扎根。今天我们看到在非洲，其实很重要的是一个很实在的情况，90%的牧者没有接受最基本的神学的培训，连我们主日学这样的教导，90%以上的牧者都没有机会来接受。所以在非洲来栽培这个在牧者中间做神学的培训教导，其实是今天我们的根本的工作。其实不只是非洲，我想其实也是在我们的北美的教会，在世界各个地方的宣教的工作都要在这里扎根。好，我今天的讲道分享到这里就要结束，我要把开始这个故事把它讲完。其实也是我们在大展登山经历的时候，也是一直在思考今天的宣教应该走什么样的道路，因为今天的宣教的局势、宣教的方向一直让我们真的感到困扰的时候，我们就碰到那一段经历，也在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来碰到来登那个山。所以在那个山上，我刚才讲到，我说我的女婿他2个小时以后也还是不能走，一直都不能走，这也很奇怪。他的身体很健壮，他每天都锻炼身体，甚至他每次锻炼身体的时候他都背着很重的东西去爬山，也是营养也很好，所以不知道哪一天什么一回事情。但是我们知道这个事情发生以后，我们就是要走这条路，必须要往前走。所以我就在漆黑一胆的夜晚，伸手不见五指的夜晚，背着这个70多公斤的小伙子，在高低不平、杂草丛生的道路上跌跌撞撞，虽然左右都是悬崖，然后有动物，随时都可能被动物吃掉，也随时可能会掉到悬崖损伤碎骨。但是我们知道有一条路在我们的前面，我们有主，我们就祷告，我们就赞美神。我们弟兄两个，也不知道弟兄两个，我们父子两个，真的是弟兄两个，也实在是经历神的同在。我们感受到神真的对我们说话，我们知道神说，主虽以艰难给你当饼，以困苦给你当水，你的脚石却不再隐藏，你眼必看见你的脚石，你或向左或向右，你必听见有声音说，这是正路，要行在其间。我相信是神给我体力，所以70多公斤的小伙子我能背得动，也是神给我视力。我说大白天的时候我们走这段路，手脚并用还半跌好几次，甚至很担心掉到悬崖。但是在这个黑夜里面，好像我每一步都看得清，每一步好像都走得稳。我相信不是我在走，而是主确实在带我走。我也相信不是我在背着他，我觉得不可思议，但是我相信是神在抱着我们两个一起走。所以我们就这样一直走了不知道多少个小时，到了第二天早上12:09，我们走过了这5公里的成山真岭，然后又从这个山上2560米以上那个山里面走到了底下。不过好，等到我们下山以后他的脚也好了，感谢主。但是神在带我们走，所以下山之后我们反复在思考神借着这段经历要跟我们所说的话。有一点我们非常之明确，是神所带领的路，任何的艰难你都不要怕，你一定能走得过，你一定能够得胜艰难与试探，因为主会带着你走，主会抱着你走。同时你也必须要走他所带领的路，要走过试炼，走过试探，走过艰难，不然你就是徒然奔跑，甚至死路一条，粉身碎骨。 所以希望主带领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走他要我们走的道路，主一定会带领。感谢主，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谢谢你的恩典，借着主耶稣登山宝训最后一段的教导，你让我们更清楚地知道信仰生活里有两条道路，两种先知，两类门徒，两样工程，我们必须做出正确的选择，要进窄门，走窄路，要做真心你旨意的真门徒，做真心传扬你话语的工人，要建造扎根在磐石上的工程。主，你来帮助我们，让我们做出正确的选择，帮助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愿意付代价来跟从你，你也帮助我们相信你一定会帮助我们，在任何的艰难中你带领我们走过。主，愿你在我们的生活中，在我们的教会里，你的名被高举，你被传扬，你的能要。感谢赞美主，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阿们。
感谢那个郭牧师的分享跟信息，那我们请起立，我们一起来唱这一首《求神领我回应》。
耶和华，求你带领我走过今世。
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带领郭牧师到这边来传讲美好的信息。主，真的是我们求你在一生当中，你做我们的云柱跟火柱，你真的是随时带领我们。我们谢谢你，你自己说你的道路是清省的，我们到你这边来，我们要得安息。主，真的是帮助我们做一个聪明的人，我们能够从圣经的话语中间能够寻找那坚固的磐石，帮助我们的信仰能够建立在这个坚固的磐石上面。也真的是当我们听到从圣经上面学到这些真理的时候，我们将这些真理行在我们的生活的当中，我们照着你自己的话来行。主，我们谢谢你赐给我们这段宝贵的话语，成为我们生命中间的力量。我们知道我们一切的身体的健康，我们工作的能力，我们的聪明才智都是从你而来，我们所有的一切都是从你那边所赐下的。真的是你让我们成为你自己一个流通的管道，也真的是你将一些财宝或者是儿女托给我们，让我们做一个忠心的管家。主，真的是让我们有一个知恩报恩的心，也知道如何在我们所当纳的一部分上我们应当摆上。 我们真的是愿意与你自己所同工，愿意成为你事工的一部分，愿意你自己的事工能够在地上能够成就，能够帮助更多还没有知道还没有领受你自己福音好处的人。主，真的是我们为早上的领受的这段信息再次的献上我们的感谢，愿这段信息成为我们这一周我们这一生随时的帮助，成为我们的力量。主，我们谢谢你这样子拣选我们，这样子赐给我们美好的救恩，甚至是帮助我们能够行过一生的道路。我们为你所赐给我们一切的恩典，我们献上我们的感谢，帮助我们真的是与众人，我们在你的面前同样的知恩报恩，将你自己将我们所当献上的一部分摆在你的面前。我们愿你自己的心得悦纳，也愿你自己得着一切的荣耀。我们所有一同的祷告祈求感谢奉靠主。